我们今天仍然要从保罗写给罗马人的书信的里面来明白真理的道，所以我们大家今天要给大家分享的是我传福音，因为我知道。我传福音，因为我知道，有很多人传福音，因为他知道。那么反过来说，有人不传福音，因为他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就要知道，我要传福音，因为我知道，我知道些什么。好，我们大家一起来读罗马书第一章13节到18节。我们同声来读，请。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不知道，我屡次定意往你们那里去，要在你们中间得些果子，如同在其余的外邦人中一样。只是到如今仍有阻隔，无论是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神的义正在这福音上显明出来，这义是本于信，以至于信。如经上所记，义人必因信得生。原来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们把你宝贵的话语仰望在你的手中，愿你自己真理的灵亲自来指教我们，让我们能够明白你一切的真理，明白你的心意，好叫你的话向我们发出亮光，我们要往你所命定的道上直奔。愿主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指教我们，让我们的心能够谦卑降服在你的面前，有所领受。谢谢主与我们同在，只要听的说的都要得益处。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门。这一段经文，保罗一开始就说：“弟兄们，我不愿意你们知道。”我们把这两个不都去掉，就是“弟兄们，我愿意你们知道。”我要你们知道，我要你们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直想要去罗马去见你们。这件事，保罗在前面也说过一次，在第11节，他也说，我切切的想要见你们。保罗那么思念罗马的人，他其实是从来没有去过，他只是知道罗马有人建立了教会，他只是听说了罗马人的信心被传扬。那保罗两次的说，我切切的想见你们，我屡次的想要在你们的当中去。保罗没有成功，这是我们知道的。保罗最后仍然去了罗马，是带着锁链成为一个囚犯而去的。在他的计划的里面，他想要去罗马是没有成功过的。那我们要从他定义切切的这两件事情来看，保罗为什么想去罗马。今天很多人也去罗马，去罗马旅游啊。罗马是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旅游城市，它有很多的古迹，它有很多的历史，它有很多的特色啊。那么，今天很多人要去那里旅游，我们也是去这里旅游，去那里旅游，我们去很多地方。哎呀，我们的脚走遍了中国，我们的脚也去到了海外各个国家。我们跟着旅游团，我们就出去了。那我们做很多很多的事，我们旅行到很多的地方。那我们要来看，保罗也旅行过很多的地方。保罗为什么出门？保罗为什么安排这些行程？保罗为什么想要去罗马？是因为罗马是一个大都会吗？以当时的状况来讲，就是仿佛你今天说我一定要去纽约是一样的。好像我说我一定要去上海是一样的，因为这是一个最大的都会。 那保罗是不是因为这样要去罗马呢？保罗为什么要去这里去那里呢？保罗那么爱旅游啊，那么想要增长见闻，那么喜欢去一个不一样的地方，有不一样的体会，保罗到底为什么要去啊？保罗的心情，保罗的愿望到底是什么？我们从这刚才读给大家的两处经文里面就看到，第一，他要把属灵的恩典去跟别人分享，坚固罗马弟兄姐妹的心，这是保罗爱罗马教会的心。第二个呢，就是他要去在他们当中得一些果子。得果子的意思就是要去传福音的意思，得果子的意思就是领人归主的意思。罗马并不是犹太人群聚的地方，不是基督徒群聚的地方。保罗去那里，因为那里有许多还不认识主的人。保罗说，我想要去你们那里，去在那里得一些灵魂归给主，正如同我去其余的地方一样。保罗去过很多的地方，在他写罗马书之前，他去过叙利亚，他去过小亚细亚，他去过安提亚，他去过很多的地方。去那里做什么？保罗都在那里传扬福音，都是在那里要得果子归给神，在那里叫世上的人能够归在主的名下，叫外邦的人能够信福音，叫外邦的人能够归主。这是保罗的心情，保罗的愿望。一个是爱弟兄姐妹，一个是爱世上的灵魂。那么保罗在这里说到他要去罗马，或者我们说他在各个地方去传福音，他的脚中走遍了地中海的沿岸，为什么他要这样四处奔波呢？为什么他要这样的劳碌呢？为什么他要在这整个的行程当中被人鞭打，被人诬告，被人羞辱？这到底有什么乐趣啊？他这样子做有什么意义啊？今天我们要给大家从保罗的话语的里面来明白保罗为什么要这样四处来传福音。第一，我们看到第十四节，十四节里面说，我是无论是希腊人、话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保罗第一要去四处传福音的原因是在还债，他觉得他欠了债，他要去还。我们今天活在这个地上，我们很容易欠债的，因为借贷这么容易，有专门做借贷生意的人，有专门在网络上给你网络借贷、手机借贷，一秒钟完成，无需抵押，很心动的，你只要手上有一点不足，你就可以去借贷。你一借贷，你就产生了债务，你就欠债，欠的是金钱的债，或者你的朋友，你就是要周转，你就跟你的朋友周转一下，你就欠债了。欠债还不还？你跟你旁边的人说欠债要不要还？你跟他讲还还是不还？跟你旁边的人说欠债要还，或者你跟你旁边的人说欠债不要还？你是哪一种心态？哎，都不讲啊，讲一下你到底是什么态度。你跟你边上的人说欠债要还，还是你跟你边上的人说欠债不用还？欠债要还，你欠人的债你就很亏欠他，你看到他总有一个不一样的心情，人家啥也没说，你老觉得人家是来催债的，你老觉得你愧对他。欠债是一种愧对，欠债是一种亏缺的心情。还有一种债叫做人情债，也有很多人什么事都得面面俱到， 人情债不能够欠。那什么时候会产生人情债呢？哎呀，你过生日的时候人家来给你过生，哎呀，你就无形的当中你就产生了一个欠人情债的心情啊。所以他过生的时候，哎呀，你也要给他送个大礼。哎呀，你结婚他来参加你的婚礼了，那他给你送的大礼，所以他结婚你也得去给他送个大礼。好像那一个人情债胜过了情，债胜过了情，你是去还债的，而不是因为你爱他，你顾念他，你恭贺他。很多时候这个心情我们要把它厘清。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子的感觉，因为我听太多人说了这个人情债很难还呐、啊，人情债很难还呐、啊，你说过吗？你有没有这个压力呢？所以当你有人情债的时候，你竭力的要去把那个人情债还掉，所以就礼尚往来，交际应酬不断，因为你要还债嘛。那保罗在这里说，我欠债，我欠了谁的债？他说我欠了希腊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的债。这几种人是什么人？其实这几种人只有两种人，从希腊人的角度来看，全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人叫希腊人，一种人叫做非希腊人。希腊人叫做 Greeks， 非希腊人叫做 Barbarians。 这个字我们都知道， Barbarians 就叫做野蛮人，野蛮人就是没有文化的人，不开化的人，还没有开化的人，没脑袋的人，是吗？我们如果用歧视的眼光来看野蛮人的定义就是这样。那么我们的中文圣经翻得很文雅，说希腊人跟化外人，化外人就是 barbarians， 化外人就是野蛮人。所以从希腊人的角度来看，世界上只有两种人，非我希腊人则为未开化的野蛮人。所以这是希腊人自视甚高，很夸耀自己的。那保罗说，我向谁欠债？我向希腊人和化外人。意思就是说，我向所有的人欠债。那聪明人就是希腊人自认为我就是有智慧有聪明的人，不是我希腊人的人都是愚拙人。所以这四种人加在一起只有一句话，就叫做全部的人。所以保罗是说，我对全部的人，所有的人我都欠债。到底保罗欠了金钱的债给这些人吗？或者他跟这些人曾经有过交流，所以欠他们人情债吗？都不是。保罗从来还没有去过罗马，这两种债以当时的社会来讲都欠不下来的。所以保罗到底是欠了什么债？我们如果从耶稣给我们的一些教导的里面，我们可以有一些理解。耶稣在主导文的里面就是这样子的，讲了很多，你们祷告要如此祷告，应该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等等，我们都会背。其中有一句话，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耶稣在祷告的里面提出了我们的债务，他的这个债务不是钱财债，也不是人情债，乃是一个彼此之间的不谅解，彼此之间的一个过节。所以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意思是说，主你饶恕赦免我，我也当饶恕赦免人。所以在主导文的最后就有一句，你们我怎样的饶恕你们，你们也当怎样的彼此饶恕。那么这个就是耶稣把我们的罪跟债连接在一起的一处经文。所以我们知道主免我们的债是免什么？免了我们的罪债。主饶恕我们是饶恕我们的过犯。 所以我们这一个人是蒙了免债的人。所以耶稣也在第十八章马太福音里面给我们举了一个例子，在那一个例子的里面，彼得是说，哎呀主啊，我应该要饶恕这个人几次呢？我饶恕他七次够了吧。彼得其实是很得意，觉得自己是一个会饶恕的人，但是主耶稣跟他说的话是说，你要饶恕七十个七次，就是无止境的饶恕。所以耶稣就用一个欠债免债的一个比喻来解释这一个饶恕的事。我们读过圣经的人，我们对这一段就不陌生。有一个人主人一个国王要跟他的仆人们算账，要清一下账，那么就发现有一个人，哎呀，欠了他一千万的银子。这个人欠了国王一千万的银子，怎么处理？这个人趴在地上说，我把我所有的卖掉，我也还不了这一千万的债。国王说，那怎么办呢？你把你的妻子儿女都卖了，你也还不了这个一千万。主人说，那你就卖了吧，来还吧。这个人就趴在地上说，求你宽容我，求你宽容我，我将来来还你这个债，我用我一辈子来还你的这个债。27节，那个主人就动了慈心，把他放了，免了他的债。一千万的债，我们不论当时的物价如何，怎么样说，今天我们讲到一千万，也都还是好大一笔。那个主人动了慈心，把他放了，免了他的债。这一个人得到了一个非常大的恩惠，是免了一千万的债，快快乐乐轻轻松松的从主人那里出来。一出来看到另外一个人，那一个人欠他十两，千跟十差距是大的。那个人欠了他十两，他就抓住那个人说，还我十两来，把他告到官府里。他的主人说，这个人我免了他这么大的债，他不能够免别人十两的债。结论是耶稣告诉彼得说，你们也应当如此的彼此饶恕，在35节。所以我们就知道了，我们被主饶恕是形同于我们免了债务，免了罪债。耶稣在十字架上背负了我们众人的罪，担当了我们的过犯，他为我们清偿了所有的罪债。不论你的罪有多少，不论你的罪有多大，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俯伏向他祈求的时候，他饶恕赦免我们一切的罪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欠这些人的债并不是欠人的债，而是他是欠了主恩的债。主的恩那么大，饶恕赦免他一切的过犯，他体会到那一个被免债的恩典，所以他是带着一个还恩典债的心情去传福音。他改化成为说，我都欠了这些人的债，我要向他们来还债。也就是我欠了主恩的债，我要去告诉别人你也能够免债。我要去告诉别人这一个恩有多么的大，这一个免债的恩，这一个赦罪的恩有多么的宝贵。要让那一些以为自己有智慧的人，或者被认为愚拙的人，都能够得着这一个免债的恩。这是保罗四处传福音的第一个原因，是他要还这一个主恩的债。这一个债是很大的，主用他自己的命为我们挂在十字架上，替我们清偿这债。 这个债是我们用金钱也还不了，用任何的金钱都还不了，用好行为也还不了，唯有像保罗一样。保罗说，我欠的债太大了，我要向所有的人来传扬主，来还这个债。所以保罗穷其一生都在传扬主，都在传福音，从耶路撒冷到叙利亚，从叙利亚，从亚洲到小亚细亚，从小亚细亚跨到欧洲，在当时的世界的范围里面，保罗四处的奔走，传扬这个福音，来还债，向各样的人来讲说被赦免、被饶恕的十字架的救恩。保罗第二个，在这里我们看到他为什么要传福音，我们看到第十六节，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保罗说，我为什么要传福音，因为这是神的拯救，福音是神的拯救，福音是神的大能。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担当了我们所有的人的罪，以无罪的代替我们有罪的，他是一个完全的义人，代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神的大能彰显在这福音的里面，彰显在耶稣基督为我们成就的救赎，救我们这些的罪人脱离罪恶。耶稣基督为我们从死里面复活，用复活的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所以神的大能在耶稣基督的复活上来彰显。没有人能够叫一个死人活过来，没有人能够叫一个撕裂的纸张能够还原，没有人能够叫泼出去的水能够还原，但是神的大能叫耶稣基督从死里面复活。为什么？因为神要救一切相信的人，让所有没有盼望的人，死在过犯罪恶里面的人，有一条生路可以走。所以保罗明白了，保罗说，福音是神的拯救，他是要来救这一些没有盼望的人，救这一些失丧的人，救这一些走向死亡的人。所以耶稣在撒该信了主的时候，许多的人很纳闷，哎呀，耶稣跟一个罪人在一起，耶稣去到一个罪人的家里。耶稣就在路加福音十九章的第十节里面给所有的人说，我来是要拯救失丧的人，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不是来看热闹。耶稣从天而降，来到我们的当中，成为一个人的样式。刚刚过完的圣诞节，普天下的人都在欢庆圣诞节，耶稣来不是为了让那些商家能够做好生意，因为圣诞节大赚一票，耶稣来不是为了让我们平淡的生活有绚丽的灯光，让我们平淡的生活有欢乐的氛围，不是。耶稣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让这些失丧的灵魂能够得救，让这些无力自拔陷在罪恶里面的人能够被救出来。所以马太福音第一章我们很熟悉，天使跟玛利亚说，你不要害怕，你所怀的孕是从神而来。天使跟约瑟说，你不要害怕，只管把玛利亚娶过来，而且你要给他所生的儿子起名叫耶稣，因为他要把自己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 所以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我明白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要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面救出来。神的百姓起初是犹太人，后来是希腊人。因为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全世界只有两种人，一种人是神的选民，一种人是外邦人，与神无分的人。这两种人都是需要福音的人，不是犹太人自以为是神的选民他就得救了，神的选民仍然需要福音的大能在他的生命的里面拯救他脱离死亡。所以保罗在这里说的是，我传福音，我向谁传？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非犹太人。这里保罗就用希腊人来代替非犹太人。从犹太人的眼光来看，我们这个字应该讲外邦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外邦人。保罗在这里用希腊人三个字来取代了外邦人，那我们就明白了，这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福音要临到犹太人，也要临到希腊人。保罗是犹太人，彼得、约翰犹太人，当时跟随耶稣的人都是犹太人。在耶稣复活以后，亲眼见到耶稣的人是犹太人。福音先传给犹太人，从犹太人再传给外邦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因为我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包括犹太人跟外邦人，犹太人跟非犹太人，也就是全部的人。这是保罗所知道的，所以保罗四处去传福音，因为他知道福音是神的拯救。若不是神的拯救，人是无力自救的，人用各样的方法想要自己修炼成为一个高超的人，用各样的方法想要让自己成为一个非凡的人，用各样的方式想要自己与天上的神相通，如果他承认有神，修炼自己成为一个不平凡的人，成仙成圣，用各样的方法。但是保罗明白了，唯有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信他从死里面复活，才能够被神称为义，而成为一个新造的人，脱离一切的败坏，成为一个不一样的人，能够成圣。所以这是保罗终其一生所传扬的，因为他知道我们需要一个拯救，这一个拯救从圣洁的神而来，从公义慈爱的神而来，不是靠我的努力，不是靠我的行为，不是靠我的修炼，不是靠我的善良，不是靠我的捐书，不是靠我的善行，乃是靠着耶稣基督，他把我从罪恶里带出来，我就得救了。这是保罗四处传福音，在这里我们看到的第二个原因，就是神是拯救，神要救世上所有的人，让我们脱离罪恶的辖制，让我们不再是在污秽里面生活的人。第三个原因在第十八节，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就是那些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保罗明白了，如果一个人 让自己的生活不虔不义，也就是说不敬畏神，让自己的生活里面没有公义，没有正直，这样子的人自己的行为是不义的，也就是拒绝真理的人，阻挡真理的人。保罗明白在这样子的人的身上有神的愤怒，神的愤怒显明在这些人的身上。怎么显明？一个不虔不义的人，行不义，阻挡真理的人，拒绝神的人，他是活在谎言的里面，他是活在一个虚幻的世界的里面。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三章三十六节说，那些信的人就有永生，不信的人呢，神的震怒就藏在他们的身上。我们就觉得不能理解，我们觉得这是一个不公平的对待，为什么相信的人就有永生，不相信的人就有震怒呢？因为相信的人顺服神，相信的人受神的管理，受一个公义的神，善良的神，圣洁的神，正直的神，诚实的神来管理。当他顺服下来，当他因为信而得着一个新的生命，他的生活大幅的改变，他就进入了一个蒙福的状况里，就开始坦然无惧，生活里面充满了平安，因为没有亏欠，他的心里面就坦荡荡。他因为能够正直，守住诚实，所以他不用担忧什么时候会东窗事发，他不用担忧自己的颜面挂得住挂不住，因为他知道我行走在真理的里面，神必保守和眷顾。即便有人羞辱我，即便有人不满意，即便有人反对我的信仰，反对我倚靠神，并不削弱我在神面前的尊贵。所以一个不愿意相信的人，是不能够屈服在真理之下的人。看起来有学问，看起来有聪明，看起来有智慧，可是却是以自己的标准来看待对错，这样子的人所引起的是神的震怒。听起来都是神使他神的发怒在他的身上，其实是他因为不信，拒绝真理，所以他自己在整个的生命现象跟他的生活的当中，他抓不住一个绝对的标准，他走不上一个绝对的正义。今天的社会是充满了各样的不虔不义的社会，没有人会以为道德不良是一个问题，也没有人在提道德这两个字了，道德落伍了，高尚的情操落伍了，美好的品格落伍了。那这个世界到底充满的是什么呢？我们看到以弗所书第五章里面说，这个世界充满的是虚谎，这个世界充满的是暧昧的行为，这个世界充满的是可耻的行为，这个世界充满的是欺哄人的谎言，把错的当作对的，不道德的无所谓，不伦理的无所谓，欺骗的诡诈的大行其道，人不自私天诛地灭，所以我们要很自私，无商不奸，所以我一定要行奸我才能够赚到钱，我一定得走后门，我一定得有行贿赂，我一定得贪财我才能够得到财， 不只是不只是我自己得财，我还害别人。我能够把别人的钱从他的口袋里面掏出来放到我的口袋里，我就赢了。今天的社会是一个这样子的社会。相对的，在神的面前应该是光明的，相对的，在神的面前应该提起来是抬头挺胸的。但是当我们在暧昧的里面的时候，我们所做的事提起来都是可耻的。那今天因为道德沦丧，人不看重品格，所以那些可耻的事挂在嘴边一点都不会可耻了。弟兄姐妹，你能够体会吗？你能够明白那一个可耻的不再是可耻，在我们的社会里面，在人的心里面所造成的那一个错误的价值吗？所以今天的社会有多么的混乱，对的不再以为对，错的变成对，谬误以黑变成白，白的没有人看它是白。今天的社会是黑白颠倒、是非不分的社会，因为人不前不义，不行公义，反要阻挡真理，不活在真理的里面，不活在光明的里面。所以我们也看到在哥罗西书的里面就给我们说的更明白。哥罗西书保罗就说，这一些什么样的行为是神所讨厌的，什么样叫做不虔不义呢？就是淫乱、污秽、邪情、恶欲、贪婪、拜偶像。简单的说，行这一些事的人叫做悖逆之子。悖逆就是不顺从的意思。所以我们今天悖逆的人多得很嘛，悖逆真理多得很嘛。淫乱是不是一种悖逆真理？真理是说一个人要忠于自己的配偶，现在没有人谈这一件事。贞操是不是很重要？没有人看重。结局是什么？婚前性行为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婚前性行为带来多少不幸福的婚姻？婚前性行为伤害的不只是身体，伤害的是心灵，伤害的是彼此的信任。婚前性行为是让自己对于守贞这一件事不看重。当你看重的时候，心里充满了不信任，那是婚前性行为所带来的伤害。婚前性行为常常逼迫那一个不愿意怀孕的人要去做伤害自己身体的事。可能第一次男女双方都觉得很痛苦，痛苦完了以后就有第二次、第三次，不停的去堕胎，因为不想怀孕。可是婚前性行为导致她怀孕，婚前性行为导致他对于守贞这一件事放弃，可以跟不同的人产生婚前性行为，可以换一个再换一个，这样子的影响进入婚姻的里面，就是不忠于婚姻，不忠于配偶。不忠的结果就是家庭里面失去了信任，失去了委身，失去了责任。你看看今天的婚姻有多少是落在这个光景里面的？你说是神的愤怒引起的吗？不如说是因为人不能够遵行神所要给我们的幸福原则 而导致自己进入一切的不幸里面，进入一切的混乱，进入一切的灾祸的里面。这样子的结果，污秽、邪情、贪婪，是不是给家庭带来很多的困扰？也许钱财尽失，你因为贪婪而失去了你手上的钱财，你贪那你得不着的，却把手上有的东西一起赔进去了，是不是导致家里的财务损失，导致家破人亡，导致妻离子散？我们觉得不公平，神的愤怒临到这一些人不公平，我们不如反过来看，是这一些人不愿意顺从真理，背逆真理，背逆幸福原则，背逆神赐福的原则，背逆神，不受神的保护，不受神的带领，不肯受真理的管理，而导致生活当中的脱序，导致婚姻的不幸福，导致夫妻的不和，这一些事是痛苦的。保罗看到了这一些不虔不义的人，他们的结局就是在痛苦的深渊里面无法自拔，就是在破碎的里面无法完整，就是在伤害的里面受伤，又伤害别人，彼此的伤害。保罗看清楚了，他用的字眼是说神的愤怒在他们的身上。所以保罗为什么要去传福音，要叫这一些不虔不义阻挡真理的人不要落在这一个不幸福的里面，不要落在好像是神向他发怒而带来的灾祸的里面，其实是因为他的悖逆，因为他的不顺服，因为他不服管教，因为他不服真理，因为他不服人在里面那与生俱来的是非之心，不服这一切，而导致自己的生命里面许多的缺欠，许多的痛苦，许多的忧伤，许多的罪恶，一个罪接着一个罪，把人陷在罪恶的里面。希腊人没有用他们的智慧救了自己脱离这一切，罗马人号称自己是有智慧的人，出了三大哲学家，讨论人生，讨论哲学，人到底应该是纵欲呢，还是应该要禁欲呢？他们有各样的学说。希腊人的智慧没有救他们脱离罪恶，罗马人是得罪神，在各样的罪恶的里面恶行恶状，他们对人没有怜悯，他们对于爱情没有忠贞，他们对于自己的欲望无法控制。罗马人是非常得罪神的一种人，我想你听说过吧，罗马人很注重美食，吃得很好，有各样的丰富，他们吃到一个地步吃不下，太多太丰富，所以他们就去呕吐，把自己吃得饱足，还眼目还没有满足，那一些的美食还在那里无法满足，吃不下了怎么办，就去让自己呕吐，吐完了再回来吃，听说过吗？这是罗马人的生活。 罗马人极尽的奢华，谁救他们？没有人，他们就活在那一些暧昧的当中，活在可耻的里面，活在无力自救的里面，自以为满足，自以为丰富，而其实却是愚拙，却是贫穷。罗马人不能够明白。保罗说，我明白。保罗说，我知道，他们活在神的震怒之下，他们活在痛苦哀伤的里面，所以保罗四处传讲福音，要救人脱离这样子的愤怒，要让神的拯救在人的生命里面发生。若不去传扬，就没有人听到；若不听到，就不能够得着。所以保罗传福音的脚踪是基于这三个原因。一个是他得了这个救恩，这一个债他被免去了，罪债，极大的罪债被免了，他得了救恩，他要还这一个恩典的债，把恩典去跟别人分享，让别人能够被免债。保罗明白福音是神的拯救，要救一切相信的人，所以他要去讲，要去告诉别人福音的好消息，让那些听见的人可以相信，相信了可以蒙拯救，可以脱离一切罪恶的败坏。他知道人若不认识这一位神，就行不前不义，不活在阻挡真理的里面，得不着真理在里面的引导，得不着遵行真理所带来的祝福。保罗明白，就好像彼得前书第二章里面彼得所说的，彼得也体会到了，我是君尊的祭司，我们是被拣选的族类，我们是圣洁的国民，是属神的，做什么？要宣扬那照我们出黑暗入奇妙光明者的美德。这是彼得所体会的，这是保罗的人生。保罗的人生就是深深的知道，我的生命是这样的被翻转，我从黑暗入了奇妙的光明，因此我要去把福音的好消息告诉那一些在黑暗当中的人，告诉那一些无力自救的人，告诉那一些不知道光明有多宝贵的人。这是保罗这一生传扬福音的原因。求主来帮助我们。保罗是2000年前的人，2000年来前仆后继，有多少像保罗一样深深的体会福音的好处，明白福音的道理的人，在各处宣扬主的福音，在各处传福音，因为他们深深的知道福音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人，用自己的一生来还这一个被免债的恩典。有人一生都这样，有人全时间像保罗一样，也有人就是把自己的生活奉献在主的面前，成为一个传福音的人。今天仍然有保罗，各种不同形态的保罗。我认识一个姊妹，年纪只小我几岁，她10多岁的时候读中学，信了主，去了教会，非常的快乐，生命整个的被翻转。她很聪明，很有音乐的天赋，所以她就在教会里面 跟着牧师师母学习弹钢琴，弹得非常好，所以他就在教会里面就担任起了弹钢琴司琴的任务。他后来结婚了，生了小孩，他们家移民到了国外去，他仍然在那里弹钢琴。弹给谁听？他把人邀请到他的家里来，在他的家里一起敬拜主。他说，我们虽然移民住在海外，不能不聚会，不能不敬拜神，所以他把一些他认识的人就邀到他的家里来，他领敬拜，他弹琴带领大家一起敬拜神。从他的家里五个人、十个人、二十个人把家里挤爆了，他们就成立了教会，那是我们新西兰的第一个教会。从这一个教会，新西兰有了五个教会，就从一个愿意传福音跟别人分享恩典的人身上。他因为很有音乐的天赋，所以他自己学习架子鼓，他自己学习各样的乐器，也把他的孩子教会了，让他的孩子也能够在教会里面弹琴、弹打鼓。除此之外，他现在孩子也大了，年纪也大了，他学习各样的乐器，他知道我们要用诸般的智慧把人引到主的面前来，所以他到各个教会去，他去教会里面教导那一些司琴的同工，告诉他们怎么样能够弹出圣灵的恩膏来，怎么样能够让他们的琴艺触动人的心。他去各个教会教导这些司琴的人，还到各个教会去教导人学习一些简单的乐器，组成小小的乐队。做什么用？传福音用，用这些小小的乐器去丰富他们传福音的节目，让他们传福音、唱诗歌、表演，把人带到主的恩典的里面来。他忙得很，他前几年医生给他诊断出来有脑瘤，所以动手术，经过很长的一段时间，很艰难，很艰难的康复。他现在还是有一点点视力上的问题，他的 脑瘤因为压迫到他的视神经，所以他影响了他的视力。没有停止服事，弟兄姐妹，他做这一些事不是因为教会委任给他做，他做这一些事不是因为牧师要他做，他做这一切的事是因为他出于爱神，他做这一切的事是因为他知道他得了多么大的恩惠，要把福音传给人。他做这所有的事全部是自费、自动、自发，没有一个人做他的督导让他做这一件事。谢谢主，他在各处做这件事，因为要把福音传给那一些相信的人，好叫他们得救，免去活在神的愤怒中。有一位弟兄58岁信主，他的妻子一直都在教会里面很好的参与，很爱主，敬虔祷告传福音，可是这一位弟兄就不肯信，你信你的，我过我的。后来他被检查出来肺里长了肿瘤，医生跟他说你得戒烟，他说哎呀这个太困难了，我十几岁抽烟抽到现在58岁，我怎么可能戒得掉。他的妻子在教会里面为他迫切的祷告，邀请弟兄姐妹为他祷告，让他要戒烟，为了活命啊，你要戒烟呢、啊。耶，他有一天怎么的就不抽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不抽了，觉得那个烟抽不下去了，倒不是因为怕死就不抽了，他觉得很纳闷。医生跟他说 你的肿瘤是恶性肿瘤，我们不能为你做任何的事。他也很沮丧，58岁，说老也不老，说年轻也不年轻，觉得还不该死。妻子在教会里面迫切的祷告，他戒了烟，觉得很纳闷，就想那我还是也跟教会里的人一起祷告祷告吧。他想这也是上帝做了一件奇妙的事，所以他也去祷告祷告，跟大家一起祷告祷告，为自己的这个恶性肿瘤祷告祷告。祷告着祷告着祷告着，有一天他的医生给他打电话说，这个谢先生啊，你这个恶性肿瘤现在你的健康状况怎么样啊？他说，哦，我还好啊，我都还活着。医生说，那不你到医院来，我给你检查一下，看看你现在的状况怎么样。他觉得好吧，医生这么好意，那我就去吧。一去检查，医生大为吃惊，说你做了什么事？你的肿瘤从恶性变为良性了。他说你怎么知道？他说我是医生啊，我一看片子我就知道了，你那个恶性肿瘤，你的肺肿瘤，那个肿瘤在肺部，你这个肺肿瘤我一看就知道是恶性，因为张牙舞爪，那个肿瘤的形状张牙舞爪，一看就知道是恶性肿瘤。但是你今天做完这个检查，你的肿瘤改变了，你的肿瘤的形状改变成为圆球形了，光滑了，可以动手术了。教会里面的人给这个弟兄说，哎呀，那我们继续祷告祷告祷告，不要开刀吧。弟兄说，我得了这么大的恩典，已经是天大的恩惠了，我就去挨一刀吧。他的意思是说，已经那么大的恩典，不好意思再要恩典了，所以他就去动手术。医生很顺利的把他的那个圆滑的良性肿瘤拿掉了，他渐渐的康复，完全恢复。他在主的面前痛哭流涕，说，主，我这一个罪人，你竟然这样子的爱我，这么大的恩典领导我，我能为你做什么？我能为你做什么？他自己跟神说，我的妻子能言善道，我拙口笨舌，我什么都不会，我只会拍照，因为他是一个专业的摄影师。他说，我只会拍照，主啊，那不这样子吧，我拍照来传扬你。每一天在主的面前认真祷告，起床就祷告就读经。他我忘记他多久之内把圣经读完了一遍，没多少天，一个月吧，20天，他20天把圣经读完了一遍。神的话，大能的话进到他的里面，他每一天早上起来认真的又在读主的话，每一天寻求神，说，主啊，我要拍什么照片，主把话语给他，他得着主的话语的滋润，就出门去找素材拍照，一张又一张，一天又一天，在主的面前拍了许多的照，把它框裱起来，做了一个摄影展。当年跟现在不一样，现在做什么展都很容易，电子展，在网络上展，当年什么都得实体，什么都得真真实实，不能虚拟。所以他把他的照片按着神在他里面的感动，跟他自己的美感，跟他的专业知识，把它全部框裱好，大大小小各种各种的样式框裱好，打包货运，运到各个城市去开摄影展，在每一个城市展出他自己亲临现场，跟他的妻子两个人在现场印了福音的单张，告诉人，神为我做了何等大的事，我这一条命怎么被捡回来的，神的恩典是怎么样的临到的，救恩是怎么一回事。他在各个城市各个展览场发这个单张，然后跟他的妻子 讲福音的道理给人听，带领人信主，自己费财费力费时间到处做主的见证。他是今天的保罗，用他的专长来宣扬主的名。弟兄姐妹，今天仍然有保罗，你是一个保罗吗？你是吗？你要不要也成为今天的保罗呢？你不一定会弹钢琴，你也不一定会拍照，但是你经历了神的恩典，你的罪债被免除了，那一个恩是何等的大。你知道福音拯救世上的人，把你从黑暗里带出来了，你能够把你的故事去告诉人吗？你可以成为今日的保罗吗？我们一起站起来为自己祷告。我们站立在主的面前，你知道你蒙了何等大的恩吗？你体会到主的恩典吗？是不是你也应该去传扬主的福音呢？你不传福音，为什么呢？你为了什么不传呢？来到主的面前，保罗说，我不以福音为耻，因为我知道这个福音是有多么的好。我怎么会以跟别人分享一个好东西为可耻呢？我应该以坏行为为可耻啊！为自己祷告，来到主的面前，把自己交托在神的手中。我们一起开声在主的面前献上感谢的祷告，也把自己的心再一次奉献给主。我们一起祷告。哈利路亚，耶稣，我祷告感谢赞美你的恩典。哈利路亚，耶稣，我向你献上我的感恩。哦，我的主，我的神啊，你在我的生命里面所行的是何等奇妙的美事，叫我这个无知的人能够认识耶稣基督。哦，主啊，让我这个无知的人能够智慧被开启。哦，主啊，让我能够认识你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贵。哦，主啊，让我可以在救恩的里面有份。哦，主啊，让我的一切的罪污能够被你洗净。我的主，我的神啊，我在你的面前献上我的感谢。哦，我的主啊，我赞美你啊，我的主啊，我赞美你啊。哦，主啊，你的恩典何等的宝贵啊。哦，我的主，我的神啊，你在我生命里面的改变何等的奇妙啊。哦，主啊，让我这个人不再活在泥沼的里面，让我这个人不再活在自私的里面。哦，我的主，我的神啊，谢谢你叫我脱离了那一切的骄傲狂妄。我的主啊，我在你的面前献上我的感恩。哦，主圣灵，我赞美你。哦，主是的，我感谢，我赞美你的恩典。哈利路亚，谢谢我的主，赞美我的主耶稣。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再一次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哦，主啊，我可以做一点什么来服侍你，来传扬你啊。哦，我的主啊，让我怎么样能够把这个福音的好消息跟更多的人来分享啊。哦，我的主，我的神啊，让我有主般的智慧能够把人引到你的面前来啊。哦，主啊，让我有保罗的脚踪，有保罗的心智啊。哦，我的主啊，在你的面前祷告你，仰望你啊。哦，我的主，我的神，赞美你，赞美你，赞美你，我的主，敬拜你，我的主，我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中啊。哦，我的主，我的神，谢谢你，赞美你。哦，主啊，愿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愿你自己的圣灵沛然下降在我们的身上，使我们得着能力能够做主你的见证。哦，主啊，让我们不但是不以福音为耻，是以福音为荣。哦，我的主，我的神啊，我祷告你，谢谢我的主，赞美我的主，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阿们。开场将感谢归给神，哈利路亚，感谢主。跟你边上的人说，福音的好消息我要去告诉人，福音的好消息我要去告诉人，福音的好消息我要去告诉人，福音的好消息我要去告诉人。